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在上个周五，我遇见了一位姊妹，她和我分享了她自己婚姻里的经历。她是一位80后，生了两个孩子，但先生却在她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婚内出轨，并且执意要离婚。我问她，那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她的信主经历。她告诉我，她的先生是在他们结婚后先受洗的那一个，但是其实在婚姻里，她也很少见到丈夫去参加教会生活，也从未听她丈夫在家里说过福音，所以其实她对福音是一点都不清楚。而就在她怀了第二个孩子，丈夫出轨并执意要跟她离婚的时候，她的前夫把第一个孩子留给了她，同时在搬走的时候还留下了那一本前夫从未认真读过的圣经。但因为她知道那是圣经，虽然她也没有读过，但她心里就莫名觉着那应该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于是她很郑重地留在了家里。那个时候的她心情十分低落，但是因为有第一个孩子并且有腹中的婴孩，她必须要做一个坚强的母亲。就在她还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有人邀请她参加了一个教会的姊妹团契，她没有拒绝。就在聚会结束后，大家听到了她的经历，就把她环绕在中间，为她和她腹中的孩子一起祷告。而就在那一刻，她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不停地流下来。她跟我说，当她们祷告的时候，那些姊妹们的声音会在一起，让她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爱。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第一次见她的人能带给她这么纯粹的爱的力量，她从心里可以感受到那一份爱，很奇妙。在那一刻，她就十分认定确有一位真神。而在那一天起，他就开始了他的教会生活，后来信主也留在教会，至今都已经超过10年了。他在我面前描述那一段经历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亮亮的，在他心里那一刻是多么的宝贵。我也深知那就是主的爱浇灌在他的生命里。也刚好在上个主日，我们的牧师讲道当中分享了约翰福音4章1到12节，这里是一段极其美丽的故事，描写着一位历经坎坷的撒玛利亚妇人与主耶稣相遇的事。我们的牧师用了恩上加恩来做他讲道的标题，所以今天我也很想把这一段经文还有我们牧师的讲道和大家一起分享。然而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就先分享这一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就是第4章1到9节。之后从10节到42节，我期待下一次在清晨的甘露与您继续分享。我先把第4章1到9节和大家读一遍。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5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其实从刚刚听到的经文，我们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相见。耶稣坐在一口井的旁边，我们得知那个时候是一天正中午的时候，很热，主耶稣旅途劳累，门徒进城去买食物了，他很口渴。这个时候来了一位妇人，他看到有一个犹太人坐在井边，顿时有些尴尬，他不知道该不该和他讲话，甚至他心里会想，我靠近井边还安全吗？因为犹太人不与撒玛利亚人来往，他们会避开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信仰是有问题的，他们不单单是和异族人混居在一起，他们生的孩子多半都是混血儿，而且他们仅仅接受摩西五经，并不接受先知的书。虽然他们声称侍奉上帝，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到圣殿做礼拜，而在他们自己的山上造了自己的殿，并且根据圣经的背景告诉我们，一个女人在大白天独自来到井边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那是正当午最热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在下午再晚一些的时候来，因为那时候的天气已经不那么热了。但这个女人却在正中午的时候一个人来，这非常不寻常。很可能这个撒玛利亚人在他自己的小镇上都是被边缘化的人，也或许他本人有一些不太好的名声，导致镇子上的人都不和他来往，所以场面就成了这样一个很尴尬的样子。犹太拉比坐在井边，而一位名声不太好，没有人与他来往的撒玛利亚妇人独自来打水。就在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心里犹豫甚觉尴尬的时候，他却听到这一位坐在井边的犹太拉比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的牧师在讲到这儿的时候特别停下来跟我们讲，他很遗憾那个时候这一幕仅有文字的记载，而没有声音的录音，他特别特别想听听耶稣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说这几个字的。牧师想，耶稣的声音应当是相当的柔和温暖的，请你给我水喝。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见了，非常快的就回应他：“你既是犹太人，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其实，当耶稣这样请求给他水喝的时候，我们应该已经感受到，这里就是恩上加恩的开端。因为主耶稣完全可以忽略这个女人，她是撒玛利亚人，她的信仰很有问题，生活也是一团糟。但是此刻主耶稣主动地跟他要水喝，开始了一段对话。在那一刻，他把恩典给了这个很可怜的女子。当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听见这位犹太拉比向他要水喝的时候，他是非常惊讶的：“你怎么会向我要水喝呢？”接下来主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在第十节，耶稣回答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关于这一段经文的分享先停在这里。我期待在下一次同样的清晨甘露的时光里，可以和弟兄姊妹们继续将约翰福音4:1-42这一个奇妙的恩上加恩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完。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在这一周找一个安静的时间读一读这一个恩上加恩的故事。愿圣灵可以透过耶稣对待这一位撒玛利亚人的真实记录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也真知道 这一位主耶稣到底是谁？甚愿他所赐的活水可以滋润每一位干渴的灵魂。那接下来的时光呢，还是要请大家来收听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的第18集，你是不会帮助我的下。
清晨的甘露第十章，你是不会帮助我的下集。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想法是正确的，那就是事实上罪是属于非常心灵的东西，当然有道德上的范畴，行为的问题使得他们处于困境或是难以忍受，但其实罪多半是精神性的，是对意义、目标和价值的探索。罪的道德范畴在孩童时期特别的显著，但是罪的心灵层次却要在青春期才显露出来。他们渴望像神一样的这个最初的罪，完全是属于心灵层面的，即使不是全部，那么从此几乎所有的罪都主要是心灵上的需要。他们想让自己改变，或是比现在更好，想要有超越平凡单调的一种经历，哪怕这种经历只是很短暂的。青少年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就领悟到了罪性，罪承诺他们脱离稚嫩无知、处处受限制的依赖，以及他们在孩童的时期受到家长们监管下的那种无知的状态。很快，我们都会听到青少年对他们的父母们说：“你是不会告诉我怎么办的。”有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可以开始讨论罪性，因为当青少年对这些心灵的感觉很灵敏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还不太能够分辨真的灵和假的灵，他们也不能觉察出这是引到死亡的魔鬼的许诺，还是引到永生的神的命令。青少年的心灵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的天真，他们容易受骗。所有的罪都有其心灵的因素，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坚定的判断和了解，这的确是心灵的问题，才能够坚定地认为毒品的背后是欺骗的灵。刚开始的时候，它会让人错误地认为他们接触到的是有关灵魂、意义、爱情、命运、美丽和宇宙的东西，但是迟早到了最后，一定是令人痛苦的结局。其实毒品本身跟心灵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所有的感觉纯粹是幻觉，毒品并不能够滋润灵魂。有更多的感觉让我们去无拘无束地追求爱情、美丽和神，毒品只是用化学的方法毁掉我们里面的生命，欺骗我们，把我们丢弃到一个身心都上瘾的荒芜之地。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除了毒品之外，工作、地位、性、食物和权力也都会使人上瘾，但是毒品却特别的引人注目。毒品的实用性、普遍性和诱惑力让父母和青少年双方在他们的对话当中随时都能够进入心灵的话题。我们需要谈这些事情，因为父母和孩子都生活在灵性恶化的环境当中，有很多伪装的灵不断地 在向我们发起进攻。碰到所有像这种伪装的灵，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不。我们需要会说不，还要变成很会拒绝的专家。但这样的一种拒绝对青少年来说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在他们的青春期之前，家长对他们说不都是针对一些主要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禁止某一些危及到他们自己或者是社会的行为。这些限制是生活的规则和规范，让我们可以和谐地在周围的环境、动物和人类之间生存。那这个限制的范围广泛到小至用餐的礼貌，大到关系到人的生死存活。比如说，我们要教导孩子不可伤害人，因为孩子在孩童时期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经验，大部分他们听到的不都是由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他们只要是遵守规定，并不需要知道被限制的原因是什么。常常有的时候，如果他们问为什么，反而对他们是危险的，因为这会淡化或者是延迟他们的顺服。比如说，当家长告诉孩子们，不要太靠近悬崖，不要去吃路边的那些浆果，不要到马路中间去，这些话孩子们必须立刻的顺服。当孩子生命的头几年，他们不加思考的来顺服父母的话，绝对的要听从父母的话，否则他们常常会有生命的安全问题。但是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这些限制必须被拿掉，也就是说，外来的对他们说的不必须要转化为他们发自内心的拒绝。青春期正是这种转化过程的最佳时机。不能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只能是表面上的，就好像中古世纪骑士身上穿的那些笨重的盔甲一样。而能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是从一个人的心里面出来的，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技巧娴熟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他们那优雅、协调以及灵活的动作。从青春期到成人期不断地被强化的道德限制，不但令人沉重、拘束，而且没有喜乐。而在青春期发自内心的舍弃，会使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僵硬的限制将造成终生关在死牢里，而逐渐舍弃掉限制，可以释放我们因复活而有最极限的牺牲的爱。这些都很清楚地写在了圣经当中，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八章的34节当中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常常认为，这句经文是给青春期最重要的经文。这是在福音书中一段过渡的经文，恰如青春期也是我们所说的，这是人生当中的一段过渡时期。马可福音的前半段正好可以看作是孩童期，耶稣主要是在服侍我们，告诉我们事情的原貌，他帮助、医治、指示和教导我们，他恢复事情的原貌，更新一切来向我们启示神， 他的传道带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明智的头脑、饱足的肚腹和平安的道路。最后，当周围的事情一再的显出，门徒彼得知道了，于是说：“你是基督。”他认出神在耶稣身上的启示，这是神在我们中间来拯救世人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石破天惊地说出要舍弃你自己，舍己，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请注意，这并不是一个要遵守的限制，而是一个甘心的舍弃。他并没有把门徒们锁起来，要他们走到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而是邀请他们来跟随他，跟他一样欣然舍己，走向复活的道路。我们只有在深知一个真正的生命之后，才能够舍掉一个虚假的人生。门徒跟随耶稣的那几年是他们成长的几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非常清楚仔细地认识到，生命就是神在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医治、饶恕、脱离邪恶、神的同在和他的话语。现在他们真正知道，生命并不是自我保护、自我帮助、自我膨胀、自抬身价，生命乃是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天清楚地启示出来的牺牲的生命，是无私又充满着爱的生命，是全然甘心舍己的受死，是使世人复活的生命。所以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舍弃可以厘清混乱的自我、错谬的灵和虚假的生命，好让我们空出地方给神、给真理的灵以及永生。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个自由的字，让我们可以脱离虚假的承诺、错误的方向和虚幻的诱惑，因此我们能够自由地承受恩典、怜悯、爱和神，一个得救的生命，一个完整的生命，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在跟随这个奇妙又坚定的邀请的动词之前或之后，都有舍弃。事实上，所有内心的舍弃都是这样，舍己而后背起十字架，使我们可以自由地跟随耶稣这唯一丰盛又自由的生命。这是一种他们在孩童期就感觉到，却在成为青少年的时候能够实现的生命，是一个远超过父母、学校、文化所期待或定义的生命，是一个留心而且回应神的生命，因此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因为我经常会面对和处理青少年他们强烈的、珍贵的和受伤的心灵的问题，我们做父母的很惊讶地发现，是我们自己的灵性出了问题。我们让忙碌的生活取代了心灵的生活，用担负责任的生活代替了立刻回应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已经被虚假的灵缠住，它正在摧毁我们里面的生命，夺走我们的自由，让我们这中年的生命脆弱又没有光彩。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家中的青少年经常会不知不觉扮演着施洗约翰的角色。我们的神 透过我们身边这青春期的孩子，再给我们一个耕耘我们空旷的灵魂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同时荣耀神和享受他，直到永远。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地，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预谋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荫下，你必不怕白日的飞箭，也不怕流星。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